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会学习诗篇37篇，这将是第9讲。我们上次讨论到，神在2011年5月21日点燃了一把烈火，这个属灵的火焰在属灵上烧毁了未得救的人，并且这剧烈的火焰也在烧毁那些曾参加向世界宣告审判日信息，自认为认同主耶稣基督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立刻就翻了脸，他们变得苦毒，骤然发怒，并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责怪并用各种事情重伤神的子民。一些人不到一星期时间就反目了，一些人则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几个星期后或者几个月以后才反目。还有一些人一直等到2011年10月21日才反目，开始像马太福音24章49节说的，动手打他的同伴，并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恶语重伤他们，说他们不是在传播真理等等。他们并不是跟信徒的团契和相交分道扬镳，而是与主耶稣基督及他话语的认同上分道扬镳。很伤心的要说，他们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打了退堂鼓，而神的子民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回头路，无处可逃。他们知道，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他们知道，因为神的道锁定那个日期，而且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敢说审判日绝对会在2011年5月21日发生。在这一点上，圣经仍坚持认为这是真实的，那是因为确实是如此，就是在这一天开始了一个对世界的属灵审判，开始点燃了这把火。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至13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表明这个词意思是这将会变得显而易见或者明显，这将会被表露出来，而且那恰好是神在哥林多前书3章13节里所继续说的，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里看到的工程就是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节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这里的工和工程在英文版是同一个单词。当他对哥林多人讲话时，他说了这些话，因此火的日子只可能是审判日，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就是说，这将被证明，我们要证明我们的信心，或者让其经受火的考验，此时别无其他选择，要么是金银宝石，要么是草木禾秸。主在彼得前书1章6至7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也读彼得前书4章12至13节。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不，我们不应该以为奇怪，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并认识到，这全是神末时计划的部分，这是他数百年、数千年来一直在他的话语里所表示的。当三分之二被剪除而死时，而他们仍必存留在地上时，他会试验他的子民。让我们再读一遍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九节，神在那里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那岂不是很令人宽慰和鼓舞人心吗？我们知道，这个火一般的试炼并不令人愉快，而且由于受到管教，这可能会很令人悲伤，很熬炼。那就是这些日子的本质，他们是令人难受的，有逼迫，有患难。我们可能正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邻居关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触及到的任何地方经历这种试炼。随着这个世界变得日益邪恶，尽管有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那样，我们正亲眼看到审判日的影响，一切事情看起来在共同效力，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严重的试验。然而令人宽慰的事情是，神说，我要使你们惊火，他绝不会丢弃我们在火里，他的计划是要使我们惊火，这就意味着我们必将从火的另一端出来。当那件事发生时，那时我们就已经被熬炼过了，并被除去了渣滓，我们将会是宝贵的金银，经受火焰的熬炼。现在我们将会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我们读诗篇37篇9至10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在我们上一次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诗篇37章9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这些经文的第一部分。而且我们看到神如何使用那种语言来表明他的愤怒倾倒在世上未得救之人身上。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由此他们就是一个恶人。所有恶人凡犯罪的都要被剪除。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剪除这个词，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他们肉身死去时剪除一个人，他们灭亡了，因此救恩的一切指望就从他们身上剪除了。在有史以来，那种情况一直在发生，一个未得救的人如果死去了就被剪除。但是这个词组也适用于审判日，我们日前进入了这个审判日。当我们进入审判日时，神关上了天国的门，通过那个行动，他剪除了世人救恩的指望。我们曾花一些时间查考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至九节，圣经在那里告诉我们，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我们也讨论了主如何使如今的世人在属灵上死亡，正如众教会受审判，那些在会众里的人已经被杀死一样。我们在启示录八章十一节里看到神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 并且是用在属灵上杀死人的那类语言，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等等。神已经永恒地封闭了每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22:11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因为当神带领我们进入审判日时，每个人永恒的状况已经被确定，他已经完成了拯救他所有的选民的计划，同时丢弃1/3，即数字666所代表的所有未得救的人，这1/3的人被剪除，他们死了。我们也看到1/3，一个与真信徒等同的数目如何仍必存留，他们存留的地方是跟那1/3被剪除的同一个地方。而且神论道要使这1/3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那正好是我们在许多其他地方所学到的，即这就是对未得救之人的审判日，可是这也是一段对真信徒严峻试验的时期。我们想继续往下查考，看看诗篇37:9的下半部分。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让我们开始从唯有等候耶和华的来查考。等候这个词可以在几处地方找到，例如在诗篇130里可以找到这个词。这是一篇简短的诗篇，因此我们将读出整章经文。诗篇130:1，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一篇奇妙的诗篇，神在其中清楚地解释了他的救恩计划，其中包含了等候这个关键因素。而我们今天的众教会，贯穿教会时代始终的许多教会，却对此一无所知。神告诉了我们他的计划，即他计划拯救他的子民，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子民是谁。我们可能是那些选民中的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盼望，我们等候，我们祷告，主啊，怜悯我，我会是那些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的其中之一吗？在救恩的日子，我们本可以尽可能地恳求神，而事实上，甚至现在，如果某个人不确信他们的救恩，他们可以继续恳求主，并呼求，主啊，恳求您以施恩怜悯我，有可能我会是你已经拯救了的那些选民中的其中之一吗？而且，我们仍然等候，看神是否将会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的生命是否开始跟神的话语协调起来？因此，尽管神已经将他的救赎应用在选民身上，那部分的等候并没有结束。 他已经将他的救赎之功应用在他所有的子民身上。这些子民早在创世之前就蒙神拣选，而且神赐给他们新的复活的灵魂。因此，我们盼望灵魂的救恩，我们为此祷告，我们可以继续等候主来显明蒙恩的证据。但是，除了等候灵魂的救恩，也就是圣经称之为第一次复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神的子民同样仰望等候他，等候他为我们带来身体的救恩。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25:8-9，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即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这些语言仅仅跟末日的复活密切联系。这里的上下文在表明，这跟神完成他的救恩计划有关。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幸可以体验那个救恩的第一部分，即灵魂的救恩。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5里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原文做质，那就意味着神在拯救我们，并且赐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时，基本上他就责无旁贷地要完成他业已开始的工作，完成他的救恩。换句话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启动了救恩。然而，这还没有完成。为了使神所有的应许发生，这将要求我们肉身得到救恩。这就是真信徒所仰望等候主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仰望等候他对我们灵魂的救恩，即现在的审判日时期，我们等候。神完成我们肉身的救恩，那将会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我们必将得完全，我们必将是一个新的复活的灵魂，跟我们新的复活的肉体相匹配。必将是一个完全的人格。圣经在罗马书8:23-25里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正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神的子民在这里，在地上等候，他们是在他们新的复活的灵魂里，但是他们的身体还在地上，在地上的某个地方，或者散布在地上的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讲述了神的子民因着基督因着信所行的奇妙的事情之后，接着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现在他们肯定得到了新的心或者新的灵，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得到新的复活的身体，那是因为神的计划是要将救恩赐给所有的选民，连同所有在天上的圣徒和留在地上的圣徒。神必将带来复活的日子，他所有的子民必将一起得着他们新的复活的身体，从而变得完全。这一点都不言过其实，这恰恰是神的旨意。记得我们新的复活的灵魂是没有罪的，没有邪恶住在神儿女的新的灵魂里，这是完全没有罪的，是圣洁的。而且当神赋予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时，同样将不会有任何罪的玷污，也不会见任何的朽坏。这就是我们必将活到永永远远的原因，因为我们必将最终在肉身和灵魂上得以完全。这就是神的儿女一直以来所切切渴慕的。记得当保罗因为住在肉身里的罪继续在肉身发动而感到悲伤之时，主怎样感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良，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你看到信徒的呼吁了吗？我真是苦啊。那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受诅咒日渐朽坏的肉身里。如果主迟延的话，可以保证我们每个人肉身将会死去。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除去住在我们肢体中的罪。我们的肉身处在一种不断犯罪的状态之中，而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已经复活了。为了完全除去我们自己罪的影响和后果及罪的诅咒，这将需要一个身体的复活。神计划在最终末日的复活时行那件事， 这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具有的巨大而奇妙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所正在等候的。让我们返回到诗篇三十七篇，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唯有神的子民将会正确地等候主。凭借第一次灵魂的复活，我们能看见这一点。在众教会和会众及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并不等候神，并不等候神的救恩。他们自作主张，他们焦虑不安，他们想象不到将救恩留在神的手里。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得救了。而且当然，这是一件急迫的事情，迫在眉睫。然而，这是神试验人的一个部分，他借此试验我们，你会仰望我吗？还是你会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来拯救自己呢？许多人在这个试验里失败了，他们不等候主，唯有神的子民等候。神训练我们来仰望他，并耐心等候他。而现在，我们正等候他的来到，成全一切事情。然后圣经继续在诗篇三十七章九节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一些人会问，为什么你对世界的终结感兴趣？为什么你对基督的来临感兴趣？他们看着你好像在说，你疯了吗？你为什么会热衷于那个话题？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想象不到除了今世的生活之外的任何其他生活。他们爱这个世界，他们不想让基督来到，他们不想让这个世界结束。可是神的儿女却不是这样，我们爱慕基督，我们爱慕神所爱慕的事情，神恨恶罪，因此我们在这里绝不会感到很舒服，我们绝不会感到这是我们的家，因为这里有如此多的事情搅扰着我们的心，使我们正直的灵感到烦恼。正如罗德为索多玛的罪恶而忧伤一样。因此，住在每一个真信徒里面的灵天天感到忧伤，因为这个世界背离神的道。尤其是今天，世人偏行己路，在每个方面对神的命令完全不屑一顾。尤其是婚姻制度遭到空前的破坏，他们认为撇弃婚姻、离婚，而不是停留在一个不幸福的处境当中，是更明智、更好的选择。世人的智慧除了会毁灭婚姻制度之外，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孩子们完全孤独的社会，他们不知道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因此他们长大后也行同样的事。当今社会里，这种婚姻的处境以这种方式完全被毁灭时，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犯罪和邪恶的事情。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比如今天越来越泛滥，人们越来越习以为常的同性恋。神不能容忍犯罪，不能容忍邪恶。然而世人却对邪恶的事情极为容忍。是的，那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容不下真理， 容不下那良善的事，容不下神的话语，这是完全相反的。世人处于这种光景之中，而且我们没必要更详尽地仔细审查此事。我们都知道世人的处境，然而信徒却要找另一个家乡。我们有公民权，我们属于某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里属灵上是异乡人，我们跟这个国度、这个地球并不相关，或并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他们看我们是举止古怪的人。是的，我们属于另一片地土，这是真实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也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新的复活的身体及新天新地。继续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从后半节开始，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是在提及到新天新地，那就是我们找的家乡。我们正在旅途上，就如一首诗歌中所唱的，我们正在前往西安的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家。你知道，在一个临时的地方建立一个永恒的家，这个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世人的观念是，他们要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像这个世界将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他们不想思考死亡，他们不想思考永恒，他们只想在他们眼前的现在的事情，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事情上。他们确实拒绝老想着更远的、令人不快的任何事情。确实，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界的想法，就好像这就是一切，仿佛生命将永远持续下去。打个比方，你把自己的房屋以及里面的一切东西打包，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移动的运货车，然后在一个酒店登记入住，在此度过周末，然后把你的一切东西搬进这酒店的房间里，但是没有意识到，你在酒店登记入住只是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仿佛你要在那里年复一年的一直生活下去，这就是世人的想法。当他们安置他们的房子和家的时候，每当论到结束时，当死亡临到时，他们总是大为惊讶、震惊，有极大的悲伤，就好像这本不应该发生，好像他们应该一直继续生活下去。但事实是，我们将要死去，这个世界是暂时的。 因此，神的儿女知道这一点，我们清醒的头脑，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看到，今世没有任何长久或持久的实质。传道书一章二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就是指，这个世界及世上的事物，只有神的国和神的道，神他自己及他赐给他子民的救恩，这才有真正的实质，才有真价值。因此，神的儿女重视神的国和救恩，胜过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恰恰是《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的，心里明白过来，这是真正的智慧，而世人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在他们心里存有狂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我们读到摩西，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是对任何贪恋这个世界的人的最好的描述。可能你为2011年5月21日大失所望并感到困惑，你原以为字面意义上的审判那天会发生，你会进入天堂，但是你被留在这里。在你困惑之中，即如今神让你经受的信心的试炼之中，可能你会回头看这个世界，并考虑，可能我应该原路返回，回到世界中。首先，神在前面希伯来书的阐述里警告我们，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因此，如果你曾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话，你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你已经跟神有了很大的麻烦。我们所有人要像约伯记四十章七节所说的，要如勇士束腰，并且像撒母耳记上四章九节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里说的，要做大丈夫。那就是说，我们要活得像一个完全人，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我们所离开的家乡，那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试验和困境在旷野中临到以色列人时，他们就犯了那个错误。当然，试验确实临到，这是一片旷野，地上大热，没有舒适的房屋居住，锅里也没有吃的，并且他们没有水喝。这是一个严峻的试验，而他们却回想起在埃及的日子，记起了黄瓜、西瓜、韭菜。这是何等的愚蠢呐、啊！多么的盲目啊！罪的欺骗性是多么的厉害呀！我们回想起这个世界，或者可能回想起几件激起我们兴趣的、激动人心的事情。由于我们的盲目和罪的欺骗性，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疼痛及罪所带来的所有的丑陋的事情。愿我们做智慧人，神赐给我们智慧，因此我们可能恒心忍耐，并像摩西那样看待这个世界。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的，神在他里面动了善功， 使他愿意行神美好的旨意。而且神认识到这是摩西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意志跟神站在一起，否则我们会违反神的旨意。在这里圣经说，摩西选择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神的恩典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行出这样的事来。愿我们说，我愿意，我愿意宁可忍受前行路上遇到的任何苦难，也不愿回到这个世界，或者回到这个教会。今天的教会和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在世界和教会之间绝对没有一点不同之处，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愿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愿意选择行神的旨意，就像摩西所行的。然后圣经继续在希伯来书11章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相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宝贵为基督受的凌辱，这种凌辱会临到选民，世人会让选民蒙受这种羞辱，因为他们轻视他们。而且当然，当世人看我们的时候，或者教会看我们的时候，神的子民就会受到那种羞辱，他们也极为恼怒，因为教会被告知审判领导他们的宣言和声明，他们就以此回报。世界也得到了同样的审判领导的宣言，因此他们也对真信徒满腔愤怒，因为真信徒竟敢在他们眼前带来圣经的审判的这个消息。因此就有为道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而受凌辱。然而那种凌辱真的要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或者说世界的财物。因为再次要说，一旦你死后，世上所有的财物连一点价值都没有。一旦世上的财物在烈火中融化，它们就毫无价值。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将会在毁灭中幸免，它将会跟罪人一道完全毁灭，永远消失，见证罪的虚空，见证叛逆神的愚蠢。恶人并不能夸胜，圣经在约伯记里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见前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未得救之人不能夸胜，撒旦不能夸胜，他们溃败了，他们必将被毁灭，他们必将被完全除灭。圣经接着在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就是神所有的子民如何忍耐到底，他们因着信，因着基督，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信恒心忍耐，因为神抱紧我们，保守我们，并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使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话语，并天天忍耐。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跟从他，我们仰望等候他，我们耐心等候。我们在等候什么呢？我们应该一直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正在等候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以及一个新地。我们必将承受地土。那个阐明并不是空中楼阁，这并不是在宣告一些凭空想象的童话。你知道，人写下不计其数的故事，而且他们写下各种各样的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头脑，这毫无价值。他们酝酿的世外桃源是完全甜美和可爱的，但是你注意，在他们的想象里没有神。男人是善良的，女人很友好，但是神在哪里？没有提到他，因为倘若任凭他偏行己路的话，人自然就会那样做，也会炮制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那里，他自己就是焦点，没有神。但是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人们编造的童话及无聊的故事。不，圣经告诉我们事实、真理和现实。神的话语是一本成文的约，是一个书面的宣告，这是他的话语，是他所应允的，就是这位断不至说谎的神宣告这些事情必将发生。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你可以依靠神的话语，你可以指望神的道。从来没有一位神的子民是白白的死了，他们当然是在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发生，或者得着这些事情的情况下死了。然而，他们从远处在属灵上望见，是通过看见那位不可见的神望见。但是，他们却没看到这些事情的应验。神在等候，他在等候一切事情按照他完美的旨意，在他定的完美的时间发生。我们正在临近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那个时刻，那时将不会再有时间了，而且这个世界将会终结。让我们仔细查考一些承受地土这个观点。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子民必将承受的地，并不是这个受到最诅咒的地球，那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说，这个世界必将毁灭。圣经在彼得后书3:10说道，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一个最为明确的声明，神在绝对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必将被毁灭，它将不会继续存在了，它必将终结，它必将毁灭，因为它沾染罪的影响，这是朽坏的。当人跌倒在罪里之时，神使这个世界朽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荆棘、蒺藜和毒蛇。这就是为什么在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里会有死亡。在这个世界的结构里，死亡侵入，就有了衰败和朽坏。而神必将毁灭它，他必将不会容许任何不洁净的事物在他的国， 必将不容许他们在神的国的整个领域有份。那是一个很大的领域，这是一个广大的国，他拥有这个王国，而且在那个王国里必将不会有这个世界的丝毫成分存留继续下去，这将会因临到世界的诅咒而被朽坏。神必将毁灭他创造的万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及留在其上的一切未得救的人。圣经在以赛亚书51:6里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如此死亡，或作像萌虫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让我们仔细看看神在那里所说的。他在说，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天必像烟云消散，他们消灭了，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因此，正如我们在彼得后书3:10里所看到的，神计划毁灭这个整个的创造。但是注意，以赛亚书51:6里的紧接着的声明，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那是指人们，他们就是住在地上的居民，他们是地上未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在审判日的末日临到，成就所有的事情时，得救的人将会从这个世界带走，他将复活他们的身体，并赐给他们新的复活的灵体，他必将他们迁入天国，与主同在，那就将会把未得救的人留在这里，留在地上。然后神将采取行动，他将用烈火毁灭这个世界，而且他将毁灭天，万物将被烈火融化，完全毁灭，被消化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灭亡。因此，所要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及所要发生在这个宇宙上的，也要发生在人身上。而且，那是神计划要毁灭人类的强有力的证据。他将会完全永远除去它，因此它将不再存在了。那正是将要发生在数以亿计的未得救的人身上。他们将被除去，不复存在。他们将不再生存了，他们将会死亡，这将是永恒的死亡，将不会有他们留下的任何事情。神说，甚至不会记起他们。他们将会永远消灭了。那就是神在约翰一书里2:16-17里如何说到这个世界的毁灭。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单单一个简单的声明，这世界要过去。然而，全能者具有何等的大能大力呀！当他说话时，他必将展现出这种大能大力。神所要有就有了，那就是他如何孕育万物。 他只是一说话就出现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应运而生，就有了太阳、月亮及星系，而且如此奇妙而巨大的创造。我们甚至从来都不曾触及其表面。当我们调查太空时，它看起来只是不停地运转，运转一直在继续，延伸得更远更远。每一次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调查时，它就会更加深入。因此，同样，在这个世界上，当人们制成显微镜来调查最微小的事物时，它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大。他们会看到更加微小的事物，存在我们肉眼无法甚至无法看见的丁点儿大的生命形式。他们像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微观世界，存在于神他所创建的巨大辉煌的宇宙之中。因此他将会说，到了这个创造结束的时间了，然后这个世界就终结了，这个宇宙将会终结，这根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些人认为神将会留下这个宇宙，不，对他而言，他算不上什么。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他只凭一说就创造了。整个创造只是沧海一粟。那就是他如何提及到这个地球及所有的列国。比起无限的神来，他们只是不起眼的很小的创造。我们在启示录21章1节里读到另一处关于这个世界要过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岂不是很深刻吗？这是一个多么威严的阐明啊！这里就是恶者的最终结局，这就是神儿女的荣耀的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神将这个意象或者征兆赐给使徒约翰，然后神感动约翰写下这些事情，将他所看见的记在圣经里。圣经是一个小谕，神是启示录一章一节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晓谕这个词跟征兆这个词密切相关，这意思是写下话语，正如神感动约翰所写的，这是属天的启示，而且神感动他记录启示录这卷书，而这就是整本圣经如何写成的。在写神赐给他的这些意象时，神在晓谕他看见的这些事情，那就是说这些话并不是这些事情的现实。当我们读圣经时，贯穿整个历史史中，人们读过圣经，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看见新天新地，他们并不曾看见这个世界过去。然而他们读到这些事情，这只是神赐下的一个征兆或神迹，这也是神允许的唯一的征兆或神迹。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